弟兄姐妹平安。上一周的讲道，我们主要是以马可福音，大家可以翻开，因为我们现在是进入圣诞节，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再继续讲创世纪，我们还是围绕上一周的讲道。我们上一周讲的是马可福音27到33节，如果翻到的可以报个意思，马可福音27到33节，我们上一周是围绕这一段经文，我们8章，哦，我刚刚没报。马可福音8章27到33节，我们围绕的主题是耶稣是谁和认识耶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围绕的是这两个主题为主题展开的讲论。在最后我们围绕这段经文是27到33节，我们讲了三点，我稍微来来回顾一下。我们讲了三点，是第一点，就是要尽心竭力的认识耶稣。因为大家看，一开始耶稣就问他的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耶稣是谁，我们需要不断的认识耶稣，他是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我们需要尽心竭力的去认识耶稣。第二点，让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福音成为我们生命的原动力，就像刚才我们敬拜的歌曲，福音的大能就是要带领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活出一个新生命。我们的生命需要长进，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被救了就算，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迈向成熟，迈向圣洁。第三点，让我们操练只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大家还记得吗？耶稣说他上十字架，彼得拉住他说，劝他不要上十字架，耶稣斥责他说，撒旦退去，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我们现在要操练相反的生命，我们要知道福音，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不是劝他向善，我们永远不是劝人向善的福音，我们不是用福音来改良我们的生命素质，提升我们的道德修养。福音是使我们与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同死同复活，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像刚才阿燕所祷告的一样，我们在基督里要成为新造的人。弟兄姐妹，福音不是把我们从一条狼变成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狼，它不是在改良我们，它是把我们从一条狼变成一只羊，大家知道，是完全生命的改变。所以是从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变成一个神为中心的人，只有这样的人他不体贴人的意思，只体贴神的意思。所以这就是上一周我们讲到的一个重点，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上周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内容。我们来看马可福音8章34到38节，我们一起来开声来读。这样吧，我们一起来读8章27到38节，我们从头开始。8章27到38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耶稣明明地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立定心志，让我们真的不知道，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阿爸，求你保守我的心，让我知道我说的话讲得到， 不是用人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神以圣灵和大能的名字。神啊，求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受这世界的搅扰，我们的心无法来到神你的面前的时候，真啊，求圣灵引领，让我们被你的真道借着水洗净我们。神啊，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反应。神啊，求你此时此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自身的正道上建造我们自己。神啊，让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不在乎人的智慧，乃在乎神的大，让我们众兄弟姐一起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感谢神，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刚才我说过，上周我们讲到了主要关注的是两个问题，就是27节到33节，耶稣是谁，认识耶稣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今天的讲道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认识耶稣将怎样改变你和我的生命，而今天讲到的主题就是答案。今天讲到的主题是通往荣耀的十字架之路。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概40到50分钟时间里，我们就围绕这个通往十字架之路这个主题，我们开始展开讲论。从27到33节的经文我们刚才读过，当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给出了个标准答案，他说你是基督。耶稣在肯定了他的回答之后，就告诉他的门徒他将要被杀并在第三天复活。但是他的门徒讨厌听到这样的，他们不喜欢这样的信息。然后他们这时候彼得就站出来，代表所有的门徒站出来劝阻耶稣。彼得这个看上去像是充满人情味的劝阻，不但没有得到耶稣的赞许，反而遭到他严厉的斥责，因为彼得完全误解了福音。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一点，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当我们传纯正的福音的时候，你会遭人恨。他门徒就是最佳的典型。如果一个福音所有人听了都很高兴，那可能是一个标记，你传的根本不是福音，你传的是大家体贴肉体的信息，当然你不会生病搞工作，这些大家都喜欢听。但是真正的福音一传讲出来，它一定会产生分化的作用，一些人就被神的道给吸引，一些人就恨你远离你。这就是彼得在这里他完全误解了福音的内容，他完全误解了耶稣到来的目的。耶稣在这里斥责他，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接下来就进入了第34节，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经文的内容。34节我们来看，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下面就开始对门徒进行劝勉了。大家看好耶稣是怎么劝勉他的门徒的。在耶稣的这句话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舍己。弟兄姐妹，舍己什么意思？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是什么意思？大家觉得英文叫 deny yourself 或 deny themselves， 意思就是自我否认，否认自我。对我们来说到底什么意思？否认我托你不是好人，我否认我自己，还是什么意思？大家觉得是什么意思？他这里说的舍己到底在指什么？我们读圣经，我们不能在那里猜半天，意思不一定准。我们要从上下文来看。如果我们仔细看，我们从圣经里找答案好不好？我们要养成这习惯，从圣经里找答案，不要人的意思，这样几个人争论来争论去都没意思，都不会有正确答案。我们来看，在答案其实就在前面一节，耶稣对彼得的责备当中。他34节是紧接33节，他这样说肯定对33节是有回应。33节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了34节。然后耶稣责备了彼得之后，接下来就说如果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大家看到这里面关系没有？现在你们能不能知道舍己什么意思？舍己在这里什么意思？从33节看出来，就是要告诉我们不要像从前不认识主，不要像不认识主的我们以前的老我一样，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在成为主的门徒之后，我们要开始操练舍己是什么意思？ 只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这叫舍己。我们要开始转变，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开始转变，要开始从一个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转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这就叫舍己。从只体贴人的意思，转变为只体贴神的意思。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对一个不认识主的人来说，对一个没有重生、没有圣灵在他里面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基督徒是可能的，不是可能，是绝对的，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只有基督徒能成为这样的弟兄姐妹。这是生命本质的改变。我刚才说过，是把一条狼变成一头羊，也不是不可能。如果他没有重生，他是不可能从狼变成羊。这就叫舍己。所以这就是耶稣对跟随他的人所发出的命令，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所以大家不要把舍己当成一个道德劝说，是生命的改变，不是道德提升。弟兄，我们千万不要落入道德主义，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完全不是这样。基督信仰永远是生命的改变，只有从心里相信，凡是从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主的人，他们的生命一定会发生质的改变。这是圣经从头到尾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不要上当。耶稣说的命令就是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觉得哎呀，这不可能，我们不要跟自己说不可能，这神已经救了你，怎么不可能？一定可能。所以耶稣继续说，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刚才我们说了第一个概念舍己，这里又出现了第二个概念，叫什么？我们刚才阿燕姐妹也在祷告，我们也在唱，背起他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座没有人背十字架来敬拜，我们有人背过十字架没有？那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些经文，其实很简单，其实也不是不能说很简单。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反复的读，因为当时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也反复的读了不知道多少遍，一直在祷告，然后就慢慢的圣灵他就会引导我们，让我们看出背起十字架的概念。其实就对舍己的进一步解释，舍己跟背十字架你不能分开来看，它不是两个分割的概念，是一个统一的概念，两方面。在前面31节里，耶稣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前面31节我们说是福音的核心，如果我们传福音没有31节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在传什么。如果我们说我们认识主基督耶稣，却不认识31节，我们永远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所以在前面31节里，我们回到31节，31节是这段的核心。31节耶稣说，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他要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并在第三天复活，对不对？这是我们福音的核心，他被钉死要复活。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我们就知道在耶稣的时代，当罗马政府他判决一个罪犯被钉十字架以后，这个罪犯需要自己背起十字架走向最后受刑的地方。他不是说像现在我们就是用卡车把罪犯运到那个受刑地，然后一枪把他毙了。那个时候不是的，那时候判你死刑，然后把十字架放在身上，你自己背到受刑地。所以在福音书里，我们看到耶稣被那个本丢比拉多宣判死刑以后，他是自己背的十字架，从比拉多的官府里面一路走到哥哥他骷髅地，他是背着十字架走到骷髅地的，他不是坐卡车过去的。然后在那里，在官兵再把他背上的十字架钉在地上，然后再把他钉死在十字架。弟兄姐妹，在2000年前的那一天，当耶稣他背着十字架在众人面前行走的时候，对于当时围观的犹太人来说，他背上背的是代表死刑犯刑具的十字架，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耶稣背的不仅是个十字架，大家觉得他背的是什么？感谢主，他背的是我们的罪，是我托你的罪，是家家的，是在座各位所有人，他背的是我们的罪，他背我们所有人的罪，走向各位。在那里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且在第三天复活。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去思想十字架，不然我们的生命是不会改变，我们生命绝对不会。这是我的自己的最深的体会。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他把我托你，把在座各位从罪里拯救出来，这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弟兄姐妹，福音的大能真的会改变我们，彻底的改变。在了解了这点以后，我们再来看34节。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其实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的内心每天都在面临征战。我希望大家都要感受，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这样。我们的一旦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的内心每天都在面临征战。我们每天都要面临自己内心当中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每天都在，弟兄姐妹，一辈子只要你不死，一辈子都在跟着你。以罪征战是我们基督徒无法避免的一场战争，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要面对我们自我中心的欲望，我们每天都要面对我们充满私欲的行事为人和生活的方式和生活模式。舍己就是要对这些心思意念说不。我们知道这是不讨神喜悦，但是我们一闪念我们就过去了，我们继续做我们以前的事情。舍己就是要现在要学会说 no， 而要进行这场战争，我们就必须背起十字架。弟兄姐妹，有一句话大家知道吗？西方很流行，在那个卡车后面有一个 bumper stick 叫 WWJD， Do you know what the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很多人 What would Jesus do？ What would Jesus WWJD？ 他就说，当很多人说，哎呦，碰到这件事情，我们要想耶稣会怎么做，对不对？这叫 What would Jesus do? WWJD。 我们很多人是想，如果我这个人得罪了我，我该怎么回应？耶稣在这个事情上会怎么做？但是我想，更好的方法是 WDJD。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 ？What did Jesus？ 耶稣为我已经做了什么？这是我们被十字架的原因。我们一定要思想2000年前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所有我们胜罪的大功。我们有能力胜过残累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当然说，我们说 WWJD 是不错的，但是 WDJD 基督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我们成就了什么，更会给我们带来能力，带来力量，让我们去胜过我们的罪。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背起十字架。背起十字架就是要默想神在十字架上，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已经成就了大功，然后我们跟着他一起走向死亡的之地，把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当有人得罪我们，当我们有贪恋，当我们有淫念，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时候征战来了，我们就要马上背起十字架，把我们的这些心思意念全部都背，跟基督耶稣一起定死在十字架上，置之于死地而后生。这就叫背起十字架。这就意味着耶稣基督的到来就是为了要把我们从罪和死亡的权势上拯救出来，是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而要成为神的女儿女。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住自己身份，我们背着十字架我们就可以得胜。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罪现在还在搅扰我们，他永远想把我们拉扯，每天都拉扯我们。这个人得罪了你，你不要放过他，这个事情好事情啊，你稍微操作一下可以赚更多的钱，这些思想都在我们的脑袋里搅扰我们，我们怎么办？我们不能成了基督徒，我们这些事情还像以前一样去做，我们要需要停下来，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改变。所以弟兄姐妹，因着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必须背起十字架作为死亡的刑具。我们每天都要这种死和复活的概念，弟兄姐妹，我们要向我们的罪死，每天在神面前把我们体贴肉体以自我为中心的邪情私欲定死在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每天都做这个事情，操练舍己。而耶稣在第三天的复活就是我们得胜的保证，这是我们盼望。弟兄姐妹，基督耶稣不是在世上死就算了，他如果死了我们就没盼望，他是复活了，所以我们一定能胜过我们的罪，我们一定能胜过我们的罪。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跟自己讲。所以耶稣在34节最后说，来跟从我， 看到没有？他说你们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我们操练舍己，背起十字架的目的，就是使我们战胜罪恶，结出圣灵的果子，不断的活向基督。弟兄姐妹，不要把十字架当作痛苦的事情，过程是痛苦，但是结局是得胜。我们背十字架目的不是受苦，是要得胜。弟兄姐妹，记住，过程是痛苦，结局是得胜。所以背十字架不是为了让我受苦，是要让我得胜。但是基督耶稣知道，不受苦我们不会得胜。一个从来没有经过苦难的人，他不会改变的。弟兄姐妹，神一定会管教我们，他一定会操练我们。所以当耶稣在34节说，当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个命令，这对我来说，对我自己来说，同时是一个充满恩典的应许。神他救了我们，他给我们新生命，他给我们充满恩典的应许，我们一定会靠着他得胜。所以一个真正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一定是一个认罪悔改渴慕基督的人，一定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他会心甘情愿的舍己，他会信靠基督耶稣，背起他的十字架，从自我中心的属肉体的生命，走向以神为中心的属神的生命。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当保罗在罗马书1:16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想到的是什么？千万不要想是让你得更多的，得到更多的钱，让你更好的工作，让你身体得更加，这是我们一直在说，这是福音的隐喻。但是福音的大能是要救我们脱离罪，要拯救一切信靠耶稣的，是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不再像以前那样对待别人，不再像以前那样行事为人。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8:35-38，我们就会看到面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下面我们来看35-38，就让我们真的深切的看到面对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福音，最终会出现两类不同的人。在福音它有分化作用，福音一出现，两种人马上就出现。大家来看哪两种人。第一，我们一起来念吧，35-38。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的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在这段经文里，耶稣通过三点来进一步解释第34节，就是舍己背十字架，同时让我们也看到基督耶稣并他定死。对，通过三点来解释34节，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最终会将两类不同的人分别开。第一点，十字架会显明生命，也就是第35节。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大家记住这一点，我把它总结为十字架显明生命。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必救了生命。很多弟兄姐妹读到这里，不知道在说什么，他到底在说什么？又丧掉生命，又得到生命，又得到生命，又丧掉生命，他在说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看圣经一定要看关键词，这样我们才能理清思路，才能把 一段经文解释清楚，才能明白圣经到底想跟我们干什么，到底想跟我们说什么。请注意这一节一开始的因为，大家看到没有？35节开始两个字是什么？因为，对吧？因为开始，大家看读圣经一定要注意这种转折词。因为的出现就说明了34节后面的内容，都是用来进一步解释34节的内容。他在后面解释因为，他前面说了一句话，后面解释，所以他用因为。所以35-38是用来解释34节。耶稣在34节里命令我们要操练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然后在35节里给出了第一个理由，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就救了生命。这句经文里有一个关键词，大家觉得是关键词是什么？一共出现了四次，生命。阿们。大家知道，要正确理解这段经文，就这节经文，我们首先这是关键，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我们首先必须要问，这四次出现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是不是指的同一种生命，还是两种不同的生命？你的回答是什么？两种不同的生命。OK， 感谢主。我们不要去猜想，其实只要仔细看上下文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说过，35节是用来解释34节，对不对？34节又是进一步对33节的补充。在33节里，关键节，在耶稣对彼得的责备当中，他提到了一种不讨神喜悦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33节的不讨神喜悦的生命是什么？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是耶稣所斥责的生命，对不对？这是一种生命。而另外一种相反的生命，很自然我们就会得出结论，就是34节里舍己的生命。舍己的生命是什么？只体贴神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这是完全两个相反的生命，大家看到没有？现在明白了，对不对？舍己的生命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命，一个在基督里的生命。我们可以说舍己的生命就是在指向永生。所以我们圣经里有很多不同的用词，但是我们如果仔细去看，他们都合在一起的，真理都是合一的。明白了这两种不同的生命以后，我们再回到35节，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耶稣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他在这里四次提到的生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是那些紧紧抓住肉体以自我为中心生命不放的人。我们说了前彼得生命，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是那些只体贴自己意识不体贴神意识的生命，必上吊生命。这样的人，他们最终失去的是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大家现在明白没有？一个不愿舍己的生命，最终失去的是永生。好，下面他说，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还是那个老我的生命，对不对？这就是那些不再体贴，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就是那些不再体贴肉体，弃绝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的人。这些人，他把自己老我的生命给上吊，给弃绝了，必救了生命，这个生命就是一个新生命，他就会得到永生。所以大家明白了吗？所以这节经文很，如果我们明白了生命的意思，就变得很简单，就变得很容易理解了。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是因为凡要有自己老我抓住自己老我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必上吊新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上吊救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必得到新生命。 OK， 耶稣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真正被福音所降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会为了基督和福音的缘故认罪悔改，弃绝以前那种陷在罪里面体贴肉体自我中心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要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我们现在讲到就是为了让大家有这样的意识，从现在起我们一定要培养这样的意识，要弃绝老我，要对罪敏感，要对罪非常敏感。弟兄姐妹，我们要就像一只，以前我听一个牧师说，他有一种鸟特别爱惜自己羽毛，一点沾一点小灰他就把它撸掉。我们基督徒应该也是这样，千万不要，我们有时候我们不在乎罪，这是一种很可惜的生命。我们应该首先我们对罪有意识，然后我们要去抵挡罪，每天都要做这样的事情。这就叫舍己，这就叫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不但不会损失，很多人觉得啊，这样太苦，说你我做不到，我这样太苦了，我就想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我告诉你，耶稣在这里告诉你，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最终将失去的是永生，你可能真的没有重生。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一定会听从这样的话，他一定说，主啊，我现在明白，我要开始对付罪了。他会走上舍己，他开始愿意背十字架来跟从。这样做的时候，他不但没有任何损失。弟兄姐妹，耶稣说，你以为自己损失了吗？你不但没有任何损失，最后会得到永生的生命，奖赏在那里等着你。所以约翰福音3:16怎么说的？慈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人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而那些轻看十字架讨厌福音的人，他们不愿意，他们是不愿意认罪悔改。你怎么说他都不会的， 他不愿意舍己，他也不愿意走私教道路，他一心只想为自己活。这样人他最终的结局就是失去一切，他只能得到永远的灭。这是耶稣在这里警告我们。了解吗？神的话像两刃的剑，他会刺透我们的心。有些人心被刺透了，悔改了，有些人心被一刺更加刚硬了。这就是福音分化的作用。耶稣在这里向我们指出，在十字架面前就是两种人，两种生命和两种不同的结局，是天堂还是地狱，是永生还是永死。最终我们现在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我们弟兄姐妹最终当主再来那一天，我们全然能站在神的面前，无有瑕疵站在他面前。但最终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弟兄姐妹。我觉得最可悲的事情就是来到教会听过福音最后却失落的人。最终在十字架，最终我们将站在福音面前，站在基督面前，被完全的显明出来，我们的生命到底最终会显出来的。我们现在可能不当回事，我们觉得无所谓，信仰就是这么回事，就是生活没事干了，来增加我生活的乐趣。弟兄姐妹，严肃的对待我们的心，最终一定会显明出来，最终那一天一定会到。我们现在真的不知道，我们只求求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是真正的重生得救。这就是第一点，十字架显明生命。让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点，十字架通往永恒。让我们一起，我来读吧，36到37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这句话我们听了太多了。这里的生命，我们在这里看到，在这两节经文里，耶稣有前后两次提到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这里的生命，我们现在应该都很清楚了，指的就是什么？永生。阿门。弟兄姐妹，人你拥有了全世界，最后失去的是永生。耶稣说，这样的交换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换永生？我们觉得这句话也没刺透。看到这两句经文，我们会不会，我真的有时候感慨万分，因为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按照平均来计算，我们不是说一定是这样，平均计算，这个世界上每天有多少人在死，大家知道，每天有多少人拿死亡证书，大家知不知道，有没有人敢猜一下，每一天多少人才拿到死亡证书，有没有人知道？不知道。15万。这个世界上每一天15万人正在死，已经今天一天过去又15万人死了。在这15万人里有多少人，他们辛苦打拼一辈子，他们不停地为自己积累财富，添置家业，赚取金钱，他们只为自己活，他们以为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他们以为自己似乎是拥有了一切，但是他们走到最后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赔上的是，他们失去了永恒，他们失去的是进入天国，在永恒中与神同在的永生，这将是多么悲惨，多么悲惨！耶稣在这里向所有的人发出的是个灵魂拷问。人还能拿什么换永生？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看的是第八章，马可福音。你不需要往后翻，再往后翻两章，你看到第十章，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代表人物，典型的代表人物。大家知道是谁吗？就是那位青年财主。这位青年财主来问耶稣，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的问题一目了然，就在最后告诉他，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这句话完美的对应了三十四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清楚的知道，这位青年财主，他有一个，他可能什么都厉害，但他现在钱财的这个情欲，使他无法自拔。他深深的陷在迷恋钱财的情欲里，这个罪像个无底深坑，把他一直往下再拉。耶稣看透了他，耶稣就对他说，你如果真的要跟随我，把你所有的全部都变卖了来跟从我。大家知道这个青年财主的反应是什么？他本来是充满自信的，他这位青年本来是充满信心的，充满自信的来到耶稣面前，一听到耶稣 这句话，圣经说什么，他就立刻变了色脸，然后是忧忧愁愁的。为什么？因为他拥有的太多，他的产业很，他舍不得，你知道吗？在十字架面前他退却了，他不愿意舍己，他不愿意背十字架，他不愿意这样来跟从耶稣，他选择了世界，最终失去的是永恒的生命。我相信看着他远去的背影，耶稣这两句灵魂拷问就回荡在门徒的耳边。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人还能拿什么换永生呢？这是很，弟兄姐妹，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也是很严肃的事情。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养成这个属灵的操练，我们要严肃的对待我们的心，一定要很非常严肃的对待我们的心，千万不能随便，因为这是关乎我们生死的问题。而圣经里另外一个人物却让我们看到了和这位青年财主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我们不需要再翻了。在路加福音里出现了另外一个人，就是税吏撒该，大家还记得那个人吗？他是一个收税的官员，他是一个税务局的官员，负责流油的工作，他通过赚取犹太人的这个缴纳的税银，赚了一大笔财富。圣经里叫他是个财主，但是在他遇到耶稣的那一天，他做出了个惊人的决定，他对耶稣说，我要把我拥有的一半全部都分给穷人，如果我讹诈了谁，我还他四倍。他曾经有一个讲员来过这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专门根据那段经文讲了一篇道，然后他做了一个计算，他通过计算得出一个结论，通过撒该这样一番操作，他基本上没有什么钱，他的积蓄全部都花光了，他把一半分给穷人，他讹诈了谁还四倍，这样一番操作，他基本上一分钱都没有。他积累的财富，他积累了大半辈子的财富，一天之内全部都没有。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眼里，如果你是他的妻子，你是他的丈夫，你会不会拦住他？撒该啊，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是个非常不明智的决定，亏本的买卖。但是他得到了耶稣的赞许，他说从今天救恩临到你家里，他得到的是永恒的救恩，是永生的福了。很可惜的是，2000年后很多基督徒依然为了这世界，他们轻看他们的心，他们看重的还是世界，他们更倾向于青年财主，他们却觉得撒该是个大傻。我可以一手得世界吗？一手得信仰，对不对？不冲突。到最后我要快死那一天，我再说一声，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是个罪人，我就能进天堂。但是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跟我们讲，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是一个认罪悔改，愿意舍己，愿意背十字架的跟从神的，而不是我们心里怎么想。我们要体贴神的意思，不是体贴我们自己的意思。约翰说得好，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神旨意是永远长存。弟兄姐妹，七八十年很快的，一下就过去了。我们为什么就牢牢抓住这七八十年，这个世界，这个撒旦所给我们的诱惑，却忽视那永远的救恩？多么多么的愚昧和悲惨！所以耶稣说，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也要提醒各位。因为我跟很多我的同事聊天，他们都有这样的印象，我自己也觉得他们说的不错。可福音书里经常用钱财的例子， 来象征世界的钱。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这里说钱不好，钱是中性的，但是为什么福音书里经常用钱来比喻世界的情欲？大家一定要警醒，对于钱财的贪恋，在这方面我们华人需要特别的警醒。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警醒对于钱财的贪恋，连老外都看出来，我们华人好像特别特别对钱特别在乎，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警醒。华人一定要警醒钱财方面。我的同事老是在跟我这些，我就想他们从哪里得出这结论，但是他们通过第三者来观察我们，可能是对的。我们都是华人，我们都是从以钱为驱动的背景里出来的，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你去好好有空好好看一下提摩太后书，或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他怎么劝我们对待钱财，一定要警醒，一定要警醒。请记住耶稣的警告，人还能拿什么换永生呢？这就是第二点，十字架。好，第三点，最后一点，十字架带来审判和荣耀。这就是38节，我们一起来看。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哇，这是一个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圣经会不会让你感到恐惧和震惊。这就进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一个必须严肃面对的事实。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末日的审判一定会来到。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严肃地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如果把这世界上任何的人事物看得比基督还要宝贵，我们如果轻看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认为这样的福音愚拙讨厌，使我们羞于启齿去传讲。弟兄姐妹，我自己要反省，我们传福音，我们喜欢传什么？我们是不是一讲，我们是不是就说真的有人跟我讲的，你不要老是讲罪了，人家不喜欢听的。弟兄姐妹怎么办？圣经说这就叫以福音为耻。真的，我有段时间我也软弱，我也不太敢讲。我知道神给了我很大的教训。我们不喜欢听罪，我们不喜欢听悔改，我们不喜欢听十字架。弟兄姐妹，在这种时候，我们就开始以神的道和他的福音为耻。如果我们把这些都看得比基督更好，如果我们轻看这些福音，使我们真的面对家人、面对朋友，我们福音到了嘴边，我们不敢讲。就像彼得在32节这里所说的，拉着耶稣劝他不要上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我们教会是聚会，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所有这些以福音为耻，他终身福音为耻。我们会软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得胜。所有以福音为耻、以十字架为耻、讨厌走十字架道路的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也会以这些人为耻。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以为耶稣在这里说的就是那些不信神的外邦人。耶稣在这里所指向的，更是那些自以为相信福音，但是却从来没有真正悔改的人。弟兄姐妹，我相信团契里没有这样的人，包括我自己，自以为相信福音，但是却从来没有真正悔改的人。还记得马太福音7章登山宝训最后一段，当耶稣再来的那一天，会有好多人自以为他们重生得救，他们会受到耶稣热烈的欢迎。但是耶稣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翻开，让我们往前翻，翻到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好。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马太福音 Matthew chapter 7:21-23， 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让我们来看一下。弟兄姐妹，我们求神的话来 真的改变我。好，我们一起来读。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兄弟们，这些人是什么人？他是来教会聚会的，而且这些人说不定还是一个牧师传道人，这很可怕的事情。而且他们还能医病赶鬼，但是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而且他说他们是什么人？作恶的，离开我去吧。兄弟们，我们一定要让圣经刺透，我们真正的让神的话改变。在这里，耶稣对我们在座每一位发出的警告。是。如果我们只是口里承认，但是内心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悔改和对神话语的顺服，兄弟们，这就叫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你千万不要说，我就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就是不能顺服。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这里逼你要顺服，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你就是把神的道当作可耻。这样的人，耶稣说是作恶的人。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以这些人为耻。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了。”所以，我们一再劝勉、提醒大家，要严肃对待自己的心，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圣诞节来了，大家普天同庆。哎呀，耶稣就是爱耶稣。耶稣不管我做什么都爱我，这是现在整个世界圣诞节传的最虚假的信息，这是最虚假的福音，偏偏在教堂里被不断的宣讲。不管你做什么，耶稣就是爱你，神就是爱。但是最后那一天会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让我们甘心乐意的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好，在结束之前，其实经文到这里还没结束，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充满盼望的。我们刚才说了这段话，让我自己也感到，对，我们要脱离这样的境况。我们来看充满荣耀的一段，最后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九章，我们一起来读九章一到三节，就是马可福音。九章一到三节。好，翻到了马可福音九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阿们。弟兄姐妹，知道为什么要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叫登山变相，通过耶稣在门徒面前的荣耀显现。那时候我们如果看马太福音，那描写了更加光辉灿烂，更加充满荣耀的神也显现他面前，向我们启示了一个充满荣耀的真理。所有真心信靠基督，愿意真正的真心认罪悔改，愿意付上代价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门徒，当耶稣基督再来的那里，他将亲自来迎接我们。弟兄姐妹，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将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将来，我们才会生命改变，将来决定我们现在在地上怎样生活。当基督再来的那一天，他一定会充满荣耀的来迎接我们，我们一定会进入他那属神的荣耀的那个神的国度里面，进入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福乐、永生。弟兄姐妹，那是我们的真生命，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信，弟兄姐妹，我们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信心的眼睛已经被打开了，我们信心的眼睛，我相信弟兄姐妹在座的各位，我们信心的眼睛已经被圣灵打开了。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现在看上去人眼里充满痛苦、充满羞辱的十字架道路，在神的眼里是一条通往荣耀的永生大道。弟兄姐妹，就像刚才我们歌曲所唱的呢，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不管是什么，不记得了是吧？到那天，可换取。公义换 这就是我们一生的幸福。不要让世界把我们夺去，我们要开始立定心志，在新的一年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弟兄姐妹，从我们在地上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的那一天起，永恒的荣耀冠在天上就已经为我们存留。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看到我们现在所受的苦，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一切，在天上就是荣耀的冠，在地上是十字架。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灰心丧胆，我们绝对不要轻言放弃，让基督的爱来激励我，让我们坚忍到在2020年快结束2025年快到来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愿意像耶稣这样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如此宝贵的话语和应许赐给神啊，让我们知道真正的福音到底在传讲什么。神啊，让我们真的看到神你的爱，不是我们爱你，乃是你先爱了我，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你的爱。神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因着你的爱，让我们愿意认罪悔改，让我们愿意舍己，让我们愿意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你到底。神啊，你说过你爱就爱我们到底，这就是给我们的最大的应许，我们就可以靠着你的应许，我们坚忍到底。神啊，当你再来的那一天，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那荣耀的冠冕等待我们。神啊，看到我们的主基督耶稣，他张开双臂欢迎我们回到天家。神啊，求你保守我们团契弟兄姐妹，到时候我们一个都不失落，一个都不能少，我们完全充满荣耀，充满圣洁，无有瑕疵，全然圣洁的站在神你的面前。神啊，我们盼望那永恒的荣耀现在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到这一点，看到盼望。神啊，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带领我们进入那神的国度。老爸，我们感谢你，一切都是你的荣耀，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一切都是你的救赎。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